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5年3月29号，星期天，农历是2月初10。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下个星期啊，下个星期啊，4月3号，下星期五就是十五了，初十五了啊，正好也是佛陀的那个释迦牟尼佛的涅槃日。好，那么希望大家多念经啊，多好好的念经，多吃素。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喂，你好。喂，你好。
喂，
你好。
喂，师傅好，弟子给安师台长请安。
啊，谢谢。嗯、
啊啊，师傅，你不好意思，您稍等一下，有一个同修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他和您通电话。
啊，嗯。
好、
啊，
来来来。哎，师傅。
哎。
喂，师傅你好。
哎，你好。
感恩菩萨，感恩师傅。
哎。
师傅，我就是那个2月13号打通你电话的那个，就是进来乱进来小房子那个父亲不是得肺癌的那一个。
啊。
哎，现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感恩菩萨，感恩台长。通过那一次通话以后啊，我就按台长说的，好好的就是自己抓紧的念小房子放生，并且许大愿。现在老父亲啊，现在已经很好了。就是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就是父亲已经很不好了，就躺在床上。就喝水呀、吃饭啊都不想吃了、
嗯、
现在通过这一个多月就是安台长的就是三大法门三大那个愿力，就是许愿放生念经嘛、
嗯、
现在开始就是说已经人很好了、
嗯、
都可以出来一天可以出来溜达，就是说7-8里地，并且现在吃什么什么香，现在也没有做放疗化疗，也没做手术，现在就是医生那个给他主治的是医生啊都就不相信啊，并且我都去了那个上海复旦大学肿瘤医院，还有北京的301医院。当时说的时候，他们都说，就是我父亲那个病情啊，已经，就是说晚期，并且是发现太晚，就是留下来的时间了，还要按周算了。现在已经过去2个月左右了，现在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好，就没有几乎没有什么感觉了，就是。吃饭啊锻炼啊都和正常一样了、
哎、
就是还有稍微有一点点就是感觉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啊、
嗯、
就是太感恩了，就是
救人命了，
就是我就是
因为恢复没那么快的，能够把这条命救下来的话、
哎、
那个恢复都是小事情了、
嗯、
我告诉你他自己感觉他已经好了、嗯、那就是真的好了，明白吗？
嗯，他自己就感觉原先是推着我们去医院检查嘛，就是很难受的时候，那个时候查也没用嘛，那个就是医生出了放疗化疗没有别的好办法，你去又没有用，所以说我们就回来，就一个就是相信菩萨能救他嘛，所以说就回家了，就在医院里住了就是十几天，就是肺癌晚期门住了十几天就回来，他自己也在发心天天念经念小房子，并且我帮他一块念小房子那个放生，他自己感觉现在你带他去医院看他都不去，他就说我好了没事了嘛，现在就整天和没事人一样在大街上，就是除了念经就出来锻炼锻炼，以后回家就开始念经、
嗯、
现在已经反正是身体状况很好了，就是
这要记住了，要坚持、要坚持
对，我们一定会坚持的，台长，我们就是想就是老父亲我们会继续努力，就是争取啊，就是把老父亲这个事情啊做视频出来，让更多的人受益啊，不要再犯我以前的毛病啊，就是说想走捷径啊，学佛路上真是没有捷径可走啊，就是
对了，
台长你就是再给我看一下，就是说父亲啊，你再给他看看哪些方面还需要注意的事情啊，你再给他开示一下，
没什么，已经讲过了，坚持、继续努力、不能停，不能懈怠就可以了、明白了吗？
会的。
好了，
就是一直以来都是
不要太自私，听得懂了吗？ 不要太自私就好了、
嗯、
一个人只要想到人家、
嗯、
不要想到自己就可以了。现在社会上的毛病就是大家都想别人、
嗯、
啊，到大家都想自己、
嗯、
从来不想别人的，所以会这个世界上会越来越多的自私人呐、啊，就越来越灾难多呀，听得懂吗？
嗯嗯、
啊、就是
听得懂、嗯、哎，我们一定会的，一定会努力的、
嗯、
一定会就是通过父亲这个事情啊，我们就是说想做视频出来让更多的人来受益啊。
对，
就是请
好好努力就可以了、
哎那个、
好了好了，好好努力吧、
哎、
以后再打电话来啊。讲完了就可以了。
感恩菩萨，
好好坚持了。台长跟你说，我跟你们说的、
嗯、
你别看台长，我告诉你我这么严格、
嗯、
其实我就是加持归加持、
嗯、
严格归严格的。你们打进电话、
嗯、
我哪个不加持的、
嗯、
知道吗？就
嗯嗯，对对对，
好了，
感恩台长、
嗯、
就是因为上一次回去打通你电话以后啊，我们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啊，就好好的就是说啥也不做，我就是专门念经啊，和父亲，现在才出现这个结果，所以说感恩菩萨，感恩台长，我们一定会好好修的，台长你放心好了。
好好好，嗯，好了。
哎，台长你能不能再给讲我几句，就是我哪个地方
还。好了，不要自私了，今天不是跟你讲的，给人家问问题的、
嗯、
好了。嗯。
啊，好好，谢谢哈，谢谢，感恩台长。哎。
哎，师傅好啊，我问你几个问题吧，师傅。
嗯，讲吧。
师傅就是上次说，就是有一个地方，我去再想确定一下，那个上次不是我上那本周五不问你那个大如车轮，它那个业障是10%以上还是10%以下？有的就说是不是10%以下？
那它当然以上了啊，就是当时在这个10%以内的呀。
哦哦，明白了明白了、嗯、
那怎么可能以上呢、啊、以上就超过10%了，还有啊，还有车轮了，还大如车轮、
哦、
大如车轮已经成菩萨了、
哦、
至少10%以内。嗯，
哦，好的好的，好，谢谢师傅开示。嗯，再一个问题，请问师傅，我们有时候很容易被别人的说辞和建议左右，有时候又很固执，怎样让我们的固执和听取建议作用在正确的事情上呢？我们如何判断该何时固执，何时该听取建议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很简单，你如果这个人觉得一直自己很固执的，第一，改正固执的毛病，所有的事情都要听，没有固执的时候，听得懂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有时候固执，有时候是很容易听取人家意见的，那么你就记住了、
嗯、
啊，凡是别人好好的说的你都好好听，当别人啊讲话，你只要觉得有出口啊不好的，这个人经常去讲别人不好的人，那你就不要去听了。
嗯，
听得懂吗？
哦，
因为这种人挑拨离间惯了，就算他讲出来的好话到了他嘴巴里也是变成坏话了，所以不要去跟这种人接触。现在末法时期，昨天台长晚上开示，在联谊会上开示，我还在讲呢，很简单咯啊，联谊会上开示我昨天讲了，现在为什么末法时期要见好人呢？啊，你想想看，一架飞机150个人里边没有好人吗？没有做善事的吗？他为什么会死的？因为他跟坏人在一起，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会倒霉，所以要记住、
哦、
什么叫好人。好人就是平时接触的人都要像菩萨一样，而且一件衣服不能有一点点污染，有一点点污染他这件衣服就是坏了，穿不出去了。所以作为一个好人来讲，他没有一点缺点的，应该明白了吗？
哦，
至少说现在没有缺点，他过去有缺点，但是他现在没缺点，他是个好人。如果你跟这个人交朋友，他过去有缺点，现在也有缺点，那么这个人你就根本不要交啊。过去有缺点，现在没缺点，那么这个人可以交。如果这个人有一点点缺点，好事做了一箩筐，这个也不是一个好人，这件衣服穿不了的，明白了吗？
嗯嗯，明白了明白了。好、哦、谢谢师傅开示。啊，又再下一个问题。有一位同修梦到去了地府，在铁笼子里关着不同的人，在受着各种各样的酷刑。同修每经过一个铁笼子里，就意识到意识里就会出现这个人是犯了什么错误，受什么酷刑啊。在笼子旁边还有一个老虎的模型。同修在梦里还想要给师傅打电话，给大家分享一下看的情景。当同修感觉身体有点 往下沉的时候，心里一念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就马上转到跟一群法师在一起念观世音菩萨的情景。请问师父，这个梦境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梦境很简单，第一叫他到下面去看地府的东西了。
嗯，
说明他这个人有两种可能，一种他周围做坏事的人太多，让他去警示他们；第二种就是说，因为啊，你本身自己也有犯罪，你有时候做好事，有时候做坏事，那他就会让你到下面去看一看。
哦，看一看。
明白了吗？给你自己本身一个警示，就是这样。嗯。
哦，好的，谢谢师父开示。那下一个问题，果报分现世报和来世报，不想求来世，求超脱六道轮回的情况下，在不知道现世报在不知道现世报来世报的时候，可以祈求都今世报吗？
最好不要这样，因为你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业报。如果你一求的话，求过头的话，你可能很大麻烦了。因为你这辈子你受不了怎么办？你告诉我。
哦，谢谢师父开示。
啊，如果你比方说，你说我把我啊来世报的这个因果全在今世报掉，一下子生癌症了，马上死了。
哎。
那你怎么来报啊？你命都没了。
是，
听得懂了吗？
哦，好的，再下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有一个弟子在拜师的时候，就是说是当时我忘了没有报名字，那莲花就没有种上，那是不是他要就这种问题，是不是他要重新申请拜师啊？是这样吧？
我可以告诉你，这种人就是小人。
嗯，
你听得懂吗？他拜师的时候心就不纯。就这么点事情，弟子守则你们每个人都会背，里边讲的全部都是对的、正确的东西。他连这句话的名字都不敢报上去，这种人就根本不配，菩萨也不会让他做卢太长的弟子。所以他这种人根本上不去，他磕头也白磕。我告诉你，这种人我告诉你不受理，有什么好讲的？人家怎么都报名字，你连名字都不报啊？你就是怕，
明白，
你就是怕这种人，怕的人，我告诉你，就是没有一个毅力的人。有什么好讲的？
好的，谢谢师父。
啊，
谢谢师父。
让他自修吧，我不会加持这种人的。好了。
哦，好的，谢谢师父开始。下一个问题，就是病人活着的时候，让同修帮他念经，同修说是会念的，但是同修让病人以后就是在以后要拿小房子，不要纳西伯。病人死后，同修在短短几天内有好几次梦到亡人，是不是同修就是说这样的话的原因啊？就是让他纳小房子，不要纳西伯。
是啊。
那他像如果现在这不是快过清明了，师傅，像如果一般梦到亡人是给他七张还是21张呢？一般是。
一般梦到亡人，也不是七张，也不是20张，很简单。如果梦见亡人的话，很简单，那就是实实在在的给他小房子就可以了。一般的都是梦见了21张，一般的你想到了7张。他用意念让你想到，那是7张。如果他用意念直接进入你的梦乡，那就是21张，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那师傅，这不清明节快到了，你开始一下吧。
我昨天晚上也讲了，在联谊会上，就很简单，清明节快到了，希望大家这两天有磕磕碰碰，摔一跤啦，倒霉啦，身体不好啦，很正常，赶紧念小房子，赶紧，只要做梦做到哪个亡人，就好好给他念，否则的话，清明节之前一段时间会非常倒霉的，心情会不好，人也不舒服。所以呢，动不动就想吵架，动不动就想发脾气，就是这种事情。所以希望他能够明白，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明白吗？
明白。哦，谢谢师父开示，有一个问题，有位同修已经和他先生办理了离婚，但是还住在一起，与离婚前没有区别，还有同修没有办这个同修没有办理结婚证，但是他都得到家人的认同，可以住在一起吗？这要住在一起算不算这个学佛修行上的邪淫，如理如法吗？
没听懂， 对不起，再讲一遍。
啊、就这个同修已经和他那丈夫吧，已经办理了离婚，但是呢，他们现在还但是他们现在还住在一起。
啊、
但是你像这种事情，对于算不算这种邪淫、啊？就是说是。
其实从啊从佛法上来讲，应该是他们的缘分未尽。虽然从名义上他们是不可以的，但是他们在啊佛法上讲，他们缘分未尽，只要对方没有啊第二个、第三个，也就是我经常讲的啊邪淫的意思，就是说你正的一个没有了，你出去乱来啊，对不对啊？啊，你现在这个是正的啊，这个正的你就一个，那你应该不算邪淫，明白吗？
明白。
如果你是因为你思维出格了，你已经外面有一个女人了，你回到家再跟老婆住在一起，还跟她做那种夫妻关系，那你已经是犯邪淫罪了。或者这个女人已经跟老公已经拜拜了，但是在外面已经有男人了，她还回来跟老公坐在一起住在一起，那这就是犯邪淫了，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谢谢师傅开示。师傅，今天早上有个同修，他说是，就是说有一个同修的职业就是那个 LV 包嘛，就是那种世界品牌的，不是很贵嘛，但是他在国内卖那种高仿的，就是LV 包，你说他的价格呢也很便宜，你说他这种行业是有业道吗？这种行业就是做这种行业。
很简单，如果他让人家知道是假的，他就没有罪业。如果他知道人家，他骗人家，他说是真的，卖了这么便宜，那就叫骗人，那就是有罪孽，对不对啊？啊，一分价钱一分货，你是假的东西不能卖成真品啊，你是真的东西不能，你是真的东西不会卖成假的价钱的，所以他只要告诉人家这是仿真的啊，像真的一样，我价钱便宜，那就不算骗人啊。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开示。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正确与否，是不是要根据自己的本性来判断？可我们受外尘污染，有时候不清楚，我们以为这个本性标准是否符合真正的佛性？对于我们没有足够智慧的人来说，如何能做到明辨是非呢？师傅开示一下。
你这个问题他问的是挺好的。因为你说起来大家凭良心做事，因为每个人良心都不一样了。我们说起来有的人良心坏了，被狗吃了，他就知道赚钱，就知道害人，那这种也叫良心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最好两个方法，如果不知道自己良心好坏的人，那么有一个很好解决方法。第一，多看看平时每天看师父的白话佛法。第二，你用佛法的想法来想你这个事情做的对不对，菩萨是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你自己假设嘛，啊，对不对？那你比方说你跟老婆争起来吵起来，你要这个东西，你说菩萨会要跟人家抢这个东西吗？菩萨一定不会，你这个肯定很清楚吧？以菩萨的根基和基础，而理论基础来实践你自己思想的基础，来破除你思维当中的业障，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容易看到自己的本性，明白了吗？
明白了。哦，谢谢师傅开始。师傅啊，我就想了啊，在我问一个问题，你说就是有的同修不是遇到事情求观世音菩萨给他梦境吗？菩萨，那如果菩萨不给他梦境，说明这个同修是业障重啊，还是什么原因呢？
菩萨不给他梦境，并不代表他业障重，因为菩萨给人意念，他有好几种，有的呢，他通过他的好朋友来传达。有的是给他梦境，有的人呢身体情况非常好，他不容易做梦，所以菩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给梦给他的，这个并不代表他就是修得不好，明白了吗？但是真正修得不好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真正修得不好的啊，那就是那些人比方说他已经做坏事了，他阴气很重，那这个时候菩萨为了救他一下，可能会有时候也会到他梦中来提醒他的。那么有些人经常做梦的，经常菩萨给他的，那么这个管道，我们现在用现代话讲，这个渠道已经通了，沟通渠道已经有了，所以菩萨就护法神会经常来照顾他，来通知他。但是有些人从来没做过梦的，这个渠道还没通，所以菩萨会通过他最喜欢的人，他最听人家话的人来慢慢跟他沟通，他就相信了。
哦，明白了，好，谢谢师傅开示。师傅，就是昨天听到一个同修说他要，就是说是，说要开素食馆， 就是素食馆，他我说你开素食馆的目的什么？他就是目的就是为了弘扬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嗯，
我就说那你说开素食馆的利润就扣除员工工资还有一些费用，这个利润用于什么呢？他说这个利润，今天他说利润51%用于弘扬心灵法门，那49%是用于别的。那师傅你说这个他这个利润问题是怎么安排如何如法呢？
你听他讲话你就知道了，你听他讲话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弘法了。你怎么没有智慧啊？你怎么没有智慧啊？如果一个真正为了弘法的人说我全部都是为了弘法的，他所有的利润他都会用在弘法上的。
对对对，是
啊，对不对啊？但是画出来就不一样了。你说
是
啊，你说你和你说是卢台长说啊，我现在开个电台，我赚的钱全部用在弘法上啊。拿这个钱干嘛？除了养一些员工之外，你还有什么开销啊？你全部都用在弘法上的。
对对对，我之前见了一个同修，他不是想开素食馆吗？他就这样说，就是今天给打电话，这第一个接电话的那个、这个女居士，他说，我挣赔了算我的，挣了全部用于弘扬心灵法门。
对了，
我觉得他这个发心，
这个
我
就发心了，这菩萨都会给他赚钱的。像刚才那个50%，过一段时间他说我经济不好。啊，营业额降低了，我来30%这个供弘扬佛法，到了最后嘛就做生意了呀，借菩萨的名由来做生意啊，这还不懂啊？
嗯，
这不好的呀，骗人的。
明白了，明白了。
啊，骗人有什么意思啊？骗得了菩萨的。
谢谢师傅。哎，师傅，就是说说这个早上，有的同学不是早上起得很早吗？就是说这个上早香几点上早香，比较可以就可以了。
上早香的话，一般的8点钟啊、6点钟啊都可以。你要晚一点嘛，
五点
也可以，都可以的。只要
有的同学三点就起来了，他这样可以上吗？
三点太早了一点了，他几点钟出门？
所以他就是一些老妈妈们，不是就是觉比较少了吗？他就是早上很早就起来了，就是上香念经念功课。
那天黑的时候最好不要，3点到5点的时候。比较灵性比较多，2点到5点这个当中啊，灵性比较多一点，哎。
哦。
但是他如果家里气场一直很好的话，那也问题不大。
嗯。
但是问题最好还是在4点半啦、5点钟啊比较好一点，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开始。我再看一下。师傅，有的同修他不是每天念的礼佛比较多嘛，基本上都在10遍，特殊的日子也基本上都念完，平时的小房子也烧的不多，但是没有明显的激活现象。请问师傅，这是因为他们忏悔的那个罪业比较大，没有完全消完，所以不爆发，还是因为他们平时每天都有做新的功德抵消了呢？
两种可能性全部都存在。
嗯，
听得懂吗？功德做得大，它也不会爆炸。如果你小念礼佛念得多，它也不会爆炸。最主要看你的诚心，明白了吗？
诚心，明白了，明白了。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开示，今天的问题问到这，感恩您，感恩您。
谢谢，谢谢。
好，再见，再见。
喂。大家记住啊，新的电话号码96988866 96988866，每个人都要相互提醒，告诉大家一下，有些偏远地区的老妈妈老婆婆他们都不知道，还是打92111301，这个电话开一个月之后就关掉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把这个直播室的电话告诉他们，因为你们知道有时候一个电话就救人一条命了，这电话挤住了，他可能刚才没挂好。喂，你好。喂。
喂，台长你好。
你好。
台长，在我在问题之前，我要请台长原谅，因为我不大清楚这个是关于梦还是要需要看图腾。那是这样子的。我女儿她梦见观世音菩萨来过我们家几次，然后我们家是没有佛台的，那台长就告诉她要尽快的设佛台， 可是因为在我们的家的环境下，我们是不能现在暂且不能设佛台，那我想请台长开示，我们应该怎么办？
哼，你问我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办。菩萨叫你设佛台，你说不能设，你说你有条件限制。
对，因为这件物质是我们租来的，然后
租来的不是你的，租来不能用的，他租给你的话你爱怎么用就怎么用。还是你自己找理由啊。
那台长请那可以看我们应该放在哪里呢？哪里比较适合呢？还是要
随便放在你的心里最好。
有，我们是每天是上新香。
上新香了，我就告诉你了，像你这种人啊，真的没出息的。我告诉你，菩萨就占人家家里就占这么一块地方，这么小小的地方。你就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连家里这么块小小的地方你都放不下，情愿不设佛台，菩萨非要到你们家里来保佑你，你都把人家菩萨赶出去，你不就这个意思不是一样啊？
我不是，对不起，台长。
太没出息了，我告诉你，观世音菩萨真可怜呐！现在已经跟我讲了，他说末法时期他们都要上班，他们很忙，到庙里都没时间。所以观世音菩萨说，我就到他们家里去保佑他们吧。到了你们家里，你们都不给他设佛台，你们啊，菩萨要你们钱啦？啊？菩萨要你们什么啦？没出息的，还要我讲什么？
对不起，
我跟你们讲了，你们真的，你们这些人呢，真的，你去看看好了。不好好修的人，出事的时候再求菩萨，那全部叫临时抱佛脚，听不懂啊？
那我们应该现在是可以台长可以帮我看一下哪里是比较最适合的地方吗？还是要买一个厨，还是怎么样呢？
自己去买，自己去弄，不要叫我看看什么。我已经跟你说了，放在心上，你什么地方都能放。菩萨不在你心中，你在家里什么地方都不能放，还听不懂啊？
OK。那好的，谢谢台长。
好，记住了，有台长讲啊，还帮你消业障呢。没有台长讲了，我告诉你，你以后等着吧。临时抱佛脚的时候，全部都是有事情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就是台长说要尽快，那我就想办法，本来是在放在屋子，放在一间房间，可是我先生一直反对，他是说现在最好是不要先放，因为他是怕，我们点香或者点那个油灯的时候，怕那个油灯或者香跌到
地
板上。
买一个厨关门的，把门打开烧香，上面长一点，等到烧完香了，把门关起来不就好了吗？
那个就是说，那个菩萨是放在橱里面，桌子是放在外面，对吗？
不是啊，整个放在橱里面了，就把橱就当把橱当一个佛龛，听不懂啊
？OK， 好的，明白，是要玻璃的是吗？
用不着，不要玻璃的。因为你家里如果你们有时候夫妻两个人做点什么事情啊，那这个把门一关还好一点的。
没有，我们是打算放在孩子的房间。这样还可以吗？因为孩子的房间是比较因为他们还小嘛。
可以
哈，
孩子们最好放在孩子的房间里，也要孩子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啦？
三个孩子
不行，你最好还是弄个箱子关起来。
那我是打算是把孩子放在一间房间，他们三个放在一间房间，因为两女一男呢，然后我就放在他们在一间房间，另外一间房间是特色是放着佛台，可是放着佛台也是放在橱里面比较好，对吗？
对。
好的，明白了。
好
的，
好，
谢谢台长哈，谢谢，
再见，
对不起，请台长原谅。
你自己
okay,
你自己记住了，好好修啊。因为你们现在最可怜就是没有老师啊，现在有这么个台长整天讲你们，就是为你们好啊。我们出事就是没人讲啊，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我感恩台长，好的，谢谢你哈，拜拜。
喂，你好。喂。
喂，师傅您好。
我好。
师傅给弟子给师傅请安。
我跟你一样有气无力啊，好好念经的人气场要大一点，听得懂吗？
师傅，师傅，我最近有些困惑。
你一天到晚有困惑的。
是的。
你不要把你的鼻子放在话筒上呼啊呼啊的，把你的嘴巴靠近话筒。讲吧。
现在好一点吗？
好了，讲响一点。
好，师傅，我最近有些困惑，就是感觉做事都没有尽头。我弟子知道自己做了很多的错事，在这里向师傅忏悔。
知道做错事情就要受业报，很简单，像这种精神没有的话，全部都会受报的，明白了吗？
明白的。
你这个以为，
但是我就感觉
你以为、这个，
就是好多时候都没有，就是没有力量去改正。
没有力量改正，这个人就是没有骨气，用现在话叫没骨气，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做错事情的时候自己知道享受啊，自己知道，哎呦，我做错事情了。你现在受报来的时候你不受报啊？
会受的。
好了，你想想看，很多人不就这样吗？拿人家银行里的钱啊，结果担心受怕，终有一天发生了，好了，被人家抓起来了，受报，一样道理。你感情上付出，你最后受报也是一样。你不管在哪个方面哪个领域，只要你自己做错了，你就等着报应吧，就这么简单。听不懂啊？
听得懂，师傅。弟子感觉走偏很久了。
走偏很久。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很容易起烦恼，就是一直要多想，就想很多很多的事情，你想不通了就难过，但是不想的话就难受，就感觉生活、学习还有情感方面都充满各种不顺。
忧郁症
了，一件事情
很快就要得忧郁症了，听得懂了吗？
有件事情纠结很久了，就是有关我男朋友的事情。然后那个我妈妈之前问我同龄人嘛，然后我说就是没有未来的那种，但是就不同意在一起。但是我现在就是瞒着我妈妈就和他交往着，然后有的时候就感觉像是背叛了我妈妈，但是我又不想伤害对方，所以就特别纠结，请师傅指点。
很简单，婚姻是你自己的，不是你妈妈的，也不是你爸爸的，你愿意谈就谈，爸爸妈妈反对的话，如果你觉得这个男的是好的也没有关系，你妈妈问问同龄人说不好就不好啊，对不对啊？
不是。
那好了，
你
要自己心中良心过得去，很简单，你跟你妈妈敞开谈，你怕的就叫偷偷的。
对，就是特别特别害怕，就是怕我妈妈会生气，会说我。
生气说你，那你偷偷的话以后知道了不是更生更大的气吗？我讲对不对啊？
是的。
那你这叫孝顺呢？
而且
偷偷摸摸还听不懂啊？
听得懂，师傅。
你没出息，我告诉你。
就感觉就是很对不起。
你惨了，我告诉你，你现在心中那种纠结感，你那种心中那些这种对不起爸爸妈妈这种感觉，你会一直延伸下去，让你整个跟这个男的都不会很顺利，而且很不开心，而且一旦你妈妈发现了，只要一出来阻止，从心理学上来讲，你很快的就会改正，马上就不会再跟他好了，所以你现在跟他偷偷摸摸，听得懂吗？全部白搭，这种事情太多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师傅，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没怎么办。你知道自己这个男的好的坏的不啦？你知道他是好人坏人啊？
我平时跟他就是我跟他说吃素念佛呀什么的，他都支持的，但他现在不念经。
他不念经，他不吃素，他不那个，你看见他有外面有平时还有女朋友不啦？
没有的，他也同意和我一起吃素啊什么的。
那么吃素的都可以谈恋爱啊？放生了，你看看他是不是好人坏人，你搞不清楚的。你爸爸妈妈找通灵人也是不对的，但是呢，可能你爸爸妈妈年纪大了，看人会看，这点台长倒是不反对，明白了吗？如果不是一个好男人的话，啊，你自己没感觉的？他跟你认识多少时间了啦？
不是很长时间。
不是很长时间，整天要想跟你做那种事情啊，这叫好男人呐？你以为台长不知道的？这是好男人们啦。
我知道，您都知道。
我当然知道啊。
知道。
我不想给你们看这种事情，苟且之事。
嗯。
你们这些小孩子，我可以告诉你，他不用。
我自己做了很多。
好了。他不是用这种方法的话，他能拉住你的？不可以的。没出息，真的。你想想看，你万一怀孕怎么办？
我现在。
你告诉我，你怀孕怎么办？
嗯。
你万一哪一天不当心怀孕了呢？挺着个肚子回去了，把你爸爸妈妈再气死，这里面坚决不行，你再跟他谈，就是这个结局。你想不到啊，这叫果报，听不懂啊？
听得懂。
听得懂还做啊？
师父，那我不和他谈，但我又怕伤害对方。
你不和他再伤害对方，忠孝难两全。你感觉他不，你今天能够放得下，觉得他还不想跟他谈，说明这个男的不是太好。如果就是好的不得了的话，你放都放不掉，听不懂啊？
听得懂。
那没出息的。他妈女孩子怎么全都一样？
太没出息了。
真的没出息啊！被人家勾两下，马上就给人家做啊，然后嘛不顾爸爸妈妈的危险啊，然后有时候他憋不住，他有意他真的想娶你的话，他就让你怀孕，你回家嘛气得半死，但是只能嫁给他，但是他现在还不想跟你结婚，所以他根本不想让你怀孕，你听得懂吗？想让你怀孕的还是好人呢，我告诉你，他现在根本跟你玩玩，你开心了？你骨头轻啊？
不开心。
好了，这种事情能开心吗啦？像你这种忧郁症啊，我告诉你。
不能开心。
我告诉你，
而且我觉得自己确实就想的很多，然后而且念经啊什么的都受到影响，心也不定了。
那知道吗就好了，人情畜生是不懂啊。啊，
是的，我知道，是我错了。嗯，
错了。你如果没结婚，你跟人家做这种事情，你实际上已经犯戒了。学佛人是犯戒，听得懂吗？正常不犯戒，但是我们学佛人不能乱来的。
嗯，是的，弟子知错了。嗯，
丢脸吗？你告诉我丢脸吗？
啊，
丢脸不丢脸？
丢脸呢。
好了，好了，那这种事情不要告诉爸爸妈妈，慢慢的跟那个男的，就告诉他我爸妈不同意，那、有什么关系啊？那就算了，你马上就减轻了。你，我告诉你，等到你爸爸妈妈受到伤害的时候，你更痛，比你现在还要难过，听不懂啊？
对，是的，而且师傅，那前几天。就是我当我爸爸就是出车祸的时候，然后我一知道，我就感觉我所有的那些精力全都放在家人上，就感觉他根本就无足轻重的那种，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对不起我爸妈。嗯，
好啦，你有这种惭愧的心理的话，你接下来知道你会承受什么罪吗？哼，我不想讲了。我告诉你，你麻烦了。
师傅，我真错了，我错了，师傅，那麻烦您帮同修。啊，那师傅，那我自己功课什么经文也需要加强吗？
多念心经啊，没脑子啊。
嗯，好的，师傅。
明白吗？
嗯，明白。师傅，那麻烦您帮同修解一个梦，就是梦见一男一女，40多岁，就是来帮我看病。梦里感觉不出来是灵性还是菩萨，但也不是医生，就是学佛的有神通。他和我说，你还是看看你家孩子吧，血液系统有问题。我和他说，我姑娘经常流鼻血。说完然后就醒了， 现实生活中女儿也经常流鼻血，孩子现在三岁。然后第二天又梦到一个我熟悉的出家人告诉我，这个孩子如果没了，你还会生一对双胞胎姑娘，让我不要难过，告诉我开春后三个月就会发病，请师父开示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梦什么意思啊？这个梦什么意思啊？跟梦里一模一样，叫他好好担心他孩子的身体，好好的叫他当心他孩子的身体，听不懂啊？
嗯，好的好的，
明白吗？
好，感恩师傅。嗯
嗯，
好，感恩师傅。
好了好了，嗯，好，再见。嗯，
好，师傅再见，感恩师傅。
喂，你好。喂喂，
师傅。
啊。
啊，对，这个行啊。喂，师傅，您能听到吗？
可以。
啊，师傅是这样的，麻烦您先给两位同修，然后解个梦，然后就是说，有一位同修呢，然后他梦到一对中年夫妇，然后推着板车，然后带他去山上种菜，山上呢全是菜园，不同的菜，然后摆在不同的地方，很讲究。然后画面一转呢，然后那个板车就是一盒一盒的菜苗嘛，上层就是有隔断，然后放着不同的书籍，然后那个有一那个老妈妈呢，就跟这位同修呢介绍每一本书，然后那些书呢基本上都是就是中国的那种传统文化的书籍嘛，像孟子啊、道德经啊，还有一些就是那个黄帝内经啊之类的。然后呢，这个老伯伯呢，就是然后就把板车推走了，然后说自己需要就是发泄一下，然后那个板车呢就变成了小汽车，然后老伯伯就在环山开了几圈之后，然后就是开心的下了车，然后汽车又变成了板车，然后请师傅开示。
嗯，很简单，不管是车、板车、汽车，凡是车在往前开说明它在进步，如果汽车停着板车不动，那就说明它在退步，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哦，那那个书是什么意思呀？
什么？
就是他不是那个推着一个板车。
书就是他学习，就他学习的进步不进步，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哎。哦，明白了。好的，感恩师傅。然后还有一位同修呢，他梦到自己的弟弟，然后在地府的就是厕所里，然后腿摔断了。然后呢，他看到弟弟浑身很脏，躺在那个厕所的地上，然后就是已经昏迷了嘛，然后头上呢就套着像那种脏袋子呀，然后这位同修呢就与地府的官员就是沟通了很久，然后才被允许去到就是那种像我们人间就是像监狱一样，就是每一个房间就是有号码的嘛，然后他就进去那个号房里面，然后就把他弟弟背出来送去医院治腿。然后他这位弟弟呢，这位同修是说，平时呢对就是对亲人啊，包括自己的母亲啊，都是有恶口啊，然后还有打骂亲人呀，这些都有。然后呢，在今年春节的时候，然后他的弟弟，然后跟弟媳妇，然后也是吵架，然后也是差点离婚。然后这位同修呢，然后就是说，现在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请师傅开示一下。
凡是有恶口的人少接触。我告诉你，恶口会直接导致人的报应，马上如影随形，会死亡的。讽刺别人，说人家坏话啊，搞别人，第一让你破相，所以很多最背后专门搞别人的人，这脸相坏的不得了，特别难看。
哦，明白。
第二啊，我告诉你，直接导致死亡。
哦，那是不是他弟弟已经被拖下去，已经受惩罚了。
对呀、啊，你讲了一点不错。
哦，那会不会他在阳间也会，就比如说像在阴间里这种，像腿断了这种，
都会
有
一定会。
哦。
嗯。
哦，是这样。那因为他现在这个同修呢，他也是就是怎么说，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在修，家里没有人信， 所以他自己要给很多人念功课，然后他小房子也念不出来。
哼，这就是他的缘分不足，有什么办法？你现在讲的话就相当于一个医生告诉人，他的内分泌失调，他本身的细胞源不足，所以他的抗生素没有，所以我们打进去，医生打进去中药打进去西药都他不能对他身体不能起任何反应，那最后医生只能跟他说等死了。
哦，那是不是像这种人，他是不是要给他弟弟做声纹是最好的选择
啊？对了，
嗯，做声纹
只能做声纹呢。啊，家里全部不信，说明他本身就是跟佛缘分很浅。虽然他闻到了佛法，但是家里人都不相信，说明他家里人都是一种没有缘分的人。好啦。
哦，明白明白。好的，然后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网上，然后现在就是有同修在说嘛，就是说他梦见，然后就是礼佛念得好，然后就是跟小房子的质量是息息相关的。我想请师傅开示，是不是就是说就是忏悔的越深，然后就是灵性越能接受我们所还的债呀、啊、是这个意思吗？
你想一想人间你就知道了，是不是你对人家越客气，说自己做错了越多，会不会人家越原谅你啊？
嗯，
还要我讲吗？
嗯，明白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嗯，然后师傅，然后还有就是，然后我周围，然后有很多中年同修嘛，然后他们也是就是明白呢师傅讲的这些佛理，然后让他们说呢也说得明白，但是呢就是说他们总觉得自己的毛病很难改掉，然后我也跟他们说，就是师傅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说，就是末法时期嘛，就是已经没有时间让你慢慢改了，然后请师傅再给他们开示一下可以吗？
没有时间慢慢改也得改，医生说这个人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活，你要不要抢救他？
嗯，要的。
好了，听不懂啊？嗯、就是说不活也得活，活了也要活啊，活了还要更好的活，所以尽量的把自己做得好一点啊，多帮助别人、
嗯、
没有什么话好讲的。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没有条件的要创造条件去改变自己，有条件的马上改变自己，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去改变自己，这就叫学佛，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师傅。
啊，
嗯，还有师傅就是说我们家里有很多动物，这种是好还是不好呀？
你说呢？你跟出生到的动物在一起生活，你说你好还是不好啊？
不是，是他们自己，像那种鸟啊，然后他们自己飞过来的。
飞过来又不是你养的，飞了它又不会一直在你家里呀、
啊。它每天飞过来，然后很多。
飞过来嘛，以后也要飞走的呀，又不是晚上在你家睡觉，又不是你养的，这没什么关系的。你说我们家人这么多，哎，你们家怎么会人这么多啊？我们家靠近马路，马路上走来走去的都是算你家的人呐。
哦，明白。那师傅是不是他们那些动物也会就是感受到就是人的这种气场啊？
那当然了，他觉得你家气场好，他就老飞过来。你家里有念经，他就会来。
哦。
没看见过狗和猫都会拜佛啊？
啊，是的，是的，是的，很神奇的，是的。然后还有，请师傅开示一下，就是说，师傅啊，就是说，您不是说过，就是用心念出来的经是最好的吗？然后呢，有的时候，然后就是说我把就是身心全部放空的时候呢，然后总是感觉从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传来一个声音，然后就是带着我一起念，然后这个声音呢念得很慢，就是每一个字都念得特别清楚，然后呢只要这个声音一出现，我感觉就是整个世界都安静了。然后我就想请师傅给我开示一下，这个声音是不是菩萨在指引我，让我
在空中，你在空中，在宇宙间的声音，那就是你所关心你的人，或者护法神，或者菩萨给你的感应。当你能够放空自己，你就能够接到宇宙空间的气场，听得懂了吗？
哦，明白。那个声音真的特别好听，
啊、
特别好听。
天上的天籁之音啊，这都不懂啊？
对对。对，就是那样的。然后师傅，然后就是说，然后我念心经嘛，然后我现在特别喜欢念心经。然后念心经的时候，然后因为我是照着经文书念的嘛，然后有一天我就突然看到那个念心经的时候， 然后在那个心经的那个经文上面有一个大大的空字，请师傅开示一下，是
心经的大大的空字，就叫你放空，不要太烦恼，把人间的东西一切都要想明白想通。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明白了师傅。嗯，感恩师傅开始。还有一个就是说同修，然后他就是做错事情了，然后他总是不长记性，像这种同修他应该怎么办呢？请师傅开始一下。
我告诉你，没有记性不好的人，只有不上心的人。这种不说不长记性的话，我告诉你，这种人有本事呢，你把他钱放在哪里他都忘记，那真的叫不长记性了。
好，那他倒不是的，
就好了，那就叫不重视，不是不长记性，不关心，不当心，不重视，那就是他对这件事情根本不在乎，所以他才会忘记。我告诉你，在乎的人什么事情都记得住的，记得住吗？
嗯，是的，像我们念经一定是记得住的。
好啦，还要我讲啊？台上这话讲的还不透啊？
嗯，
这种人我告诉你，不大会说哎呦我忘记了，你想想看好了，真的关系到生命危险的事情，你说他会不记住啊？
嗯，
他怎么红绿灯红灯停他怎么记得住的？
嗯，是的，
出去就撞上了，还不明白啊？
嗯，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好了。
嗯，好的，师傅，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傅开始。
乖一点啦，你们这些孩子全部要有人在指导的，没有人指导会出很多事情的。
嗯，是的，是的，是的。
我告诉你，
特别感恩师傅。
我告诉你，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出毛病，就是毕业之后，因为没老师了，家长又管不了了，自己感情上出事，工作上出事，生活上出事，身体上出事，全部都是毕业之后啊。没有这么一个老师管着你们了，听得懂吗？
我周围对是是的师傅，我周围也有很多学其他法门的嘛，然后他们的就是师傅呀，就是说就是平常就是不会像师傅像您对我们就是像那种小的细节都会跟我们说的很清楚嘛，然后他们有很多细节，然后还过来问我们，然后我们也不好多说什么，我们只是说在我们这里面，然后师傅教我们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那就对了，你就昨天晚上我们那个小小的个联谊会啊，挤了200多人呢，你知道吧？
嗯。
啊，我们现在地方大了，所以大家都坐得很敞开的。你知道，有一个女的佛友刚刚来，学了没多少，在下面打哈欠，嘴巴张得像动物一样这么大，台上都要管的。管了之后，你以后出去，你自己的风，你自己的风度啊，气质啊，都这么来的。
嗯，是的，是的，是的。
台上在讲话的时候，这个女的打哈欠，嘴巴张的嘞，真的，三个汤圆都塞得进去的。你说像什么样子啊？难看不啦？有人管不啦？像有爸爸妈妈管的啦？过去人家说了，什么野鬼啊，野小孩子啊，没有爸爸妈妈管的。所以要师父管的，不管怎么要学成庄严佛净土啊，每个菩萨都这样打哈欠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明白了师父，感恩师父，感恩菩萨。
好了。
好了，感恩师父，师父再见，您保重身体，师父
再见。再见。喂，你好。
师傅好，感恩师傅和观世菩萨。
啊，
师傅，请教您几个问题。
嗯，请讲。
第一个问题，请师傅，就是最近有一位同修，他做了一个梦。嗯，他说他，不是做了一个梦，他去参加公修组学习时，在有一个同修跟大家反映一件事情，就他们一家三口人全部在念经文的同时，女儿闭上眼睛看到卢台长来他家。说他妈妈念礼佛大忏悔文时念得太快了，卢台长的口气好像是很着急，连续说了三句念得太快了太快了，说你们念得太快了，每念一位佛时佛菩萨再给你们灌顶，还没等佛听到你又念下一位佛，这怎么行？这是对每一位佛菩萨的不敬啊。打比方说别人和你打招呼，还没等你答应一声马上又和别人打招呼，你怎么想啊？你会好受吗？这就是不尊重人的表现嘛。要尊重每一位佛菩萨，在每念完一位佛菩萨名，停一秒再念下一位佛， 把速度慢下来一点。请问台长，这个是真的吗？
那当然是真的。开玩笑了，你这个求一位菩萨就是消自己一个业障啊，你求人家你名字都不报清楚你就报下一个人，那怎么行啊？
哦，那师傅他说每念一位佛菩萨，这位菩萨的都会给我们灌顶，这是真的吗？
灌顶完全真的。
哦，
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傅。
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每位菩萨你讲的慢慢的，每位菩萨很开心，你报名字一样，我感恩这位菩萨，感恩那位菩萨，人家你知道你在想消业障，人家当然就帮助你了，因为这些菩萨就是管你消业障的呀。你那位菩萨就这么念下去，你说人家菩萨怎么帮助你啊？
那如果念名号念得太快，是不是效果就很差呀？
这个还要讲啊，现在我已经教你们了，佛号的时候慢一点，其他时候稍微快一点不就好了。
好，明白了，感恩师傅。师傅，为什么当我对某种行为或者思维习气，我越是去压抑克制它，我压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以更猛烈的形式爆发呢？
这还不懂啊？我问你啊。汽车这个自行车的轮胎，你去给它打气好了，你压在里面好了，压到最后是什么声音啊？嘣，
爆炸了。
好了，能压不啦？只能化解，不能压。
那克制和化解这两者是在怎么
不同的境界？卢台长是化解，我不开心，你们这些小孩子不好好修，师父不开心，刚刚生气，过一会儿我就化解了，我讲完了我就化解掉了，我不会记在心里的。你们呢？被台上一讲，讲了之后呢一直记在心中，生气了，师父怎么这么骂我啊，讲我啊，好了，崩啊崩啊，到一定的时候崩爆发了。我们现在欧洲有一个同修就是的，师父到欧洲去跟他说好好修，教他不要自说自话，他憋呀憋了半天，写了封信很长的给我，他才发现呢，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开悟，他就知道想到他自己那些事情，所以他把所有自己的感受写下来，有什么用啊？你能够理解别人的感受吗？你一个人不能理解别人的感受，你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讲成造成理由去讲人家不好，你说对你有什么帮助啊？你讲给我听啊。
明白师傅，我就发现如果我被一个人骂的时候，刚开始确实会觉得很委屈，但是如果骂习惯了的话，自己境界慢慢就转过来了。
不是骂，那是急，你是师傅的弟子，你不好好的进步，师傅会不着急的，有多少时间给你们修啊？还想一世修成啊，还想成菩萨，看看你这个样子像菩萨吗？
像
不像啦？
不像。
不像嘛好啦，要赶紧像，对不对啦？
师傅，我很多很多意念我觉得现在都不对。
现在都不对。
很多时候。
很麻烦的。像你们这些孩子不是一点点意念不对，很多意念都不对呀。
是啊师傅。
你们造孽。你们现在造业造的太多了，你们知道你们上辈子是男人，做错很多事情让你们这辈子变女人，这辈子变了女人之后还不好好修，还要做那些肮脏的事情，那你说你这辈子怎么修成啊？你讲给我听啊。
修不成师傅，如果不好好改毛病就修不成了。
知道吗？就好了，听得懂吗？
我也在努力改，但是还是经常犯。我过去呢是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有时候犯毛病，现在有时候能意识到，有时候就是还是会忘记。
对啊，明白了吗？好了，乖一点啊，修行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不修心痛苦一辈子，修心痛苦一阵子，听得懂了吗？
明白师父。挺痛苦的，修行
要解脱，必须解脱， 解脱是什么？放下，看破，什么事情都不执着，那成功了。
好，师傅。
嗯。
哎，师傅，师傅经常教导我们要佛法生活化，生活佛法化。那如果一个人修了很久，他还是没有办法跟家里的人、跟周围的人相处好，工作和生活中的事情也做不好，那这个人还能学好佛吗？
你说呢？你说呢？你告诉我呀。
他不是冤结，实际上他就是自己没做好。
你说学得好吧？很简单，这个人不是有意偷东西的，经常偷东西，不是有意的，那叫算不算偷东西啊？有一个著名歌唱家啊，跑到人家商店里去，拿了一副墨镜，很漂亮的太阳眼镜戴着就出去了，被人家抓住了啊！我这么多钱我会偷吗？你说说他这个算不算偷盗行为啦？
是啊。
好啦，我又不是有意的啦，算不算好事啊？算坏事还是好事啊？你告诉我呀。
坏事。
好啦，就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们受报，所以不是好人怎么修得成佛啊？
嗯。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啊。
嗯。
不当心，这个世界上不当心的事情多了，不当心还怀孕了呢，打胎又犯罪了。不应该怀孕又怀孕了，也是犯罪，对不对啊？
对。
啊。
嗯，师傅，请问家里的剩饭剩菜是否灵性会吃呢？
灵性会吃？你发神经哦。
灵性，就是我说灵性会吃家里的剩饭剩菜吗？
你说呢？
对。
会你个魂哦！嗯，真的。你自己吃就是你就是灵性，剩菜剩饭灵性会吃的，你不供他他怎么会吃啊？他不能吃的，听得懂吗？
哦。
但是你荤菜他饿极了，饿鬼他也会吃，听不懂啊？
哦，就是那如果被灵性吃过的菜人吃了，是不是就会生病？
当然不好啦，所以供过祖宗的菜不能吃的，供过祖宗的菜要吃的话必须在锅里再回一回烧一烧才能吃。
嗯。
你再穷的话你也不能供祖宗的菜你再吃啊。听不懂啊？
师父听懂了。师父在西游记里面，孙悟空每次化缘离开唐僧的时候，就会用金箍棒在地上画一个圈，让唐僧站进去，这样妖怪就没有办法伤害他。请问师傅，这个圈是不是一种类似那种金钟罩的一样的结界？
对啊，就是金钟罩呀，傻姑娘，这是什么东西吧？
哦、
台上可以帮你画圈的、
哦、
你知道不啦？
我觉得应该可以。
你相信啊？你都香港法会你都参加过的，我告诉你，这就保护啊。现在台上讲你几句，你接下来别人就骂你讲你，你就不会生气了，这不是罩住啊？
嗯。
听不懂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身体不好，你看看多少人身体不好，台上跟观世音菩萨就去给他看病，这不叫罩住啊，傻姑娘。
嗯。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念大悲咒，给自己念一个金钟罩保护自己呢？
你念得出来不啦？
我念够了应该就可以吧。
念够了，你试试看好了。你在崂山的时候，有一堵墙是崂山道士可以穿墙而过的，念几句咒语就可以穿过去。结果很多人念了咒语之后，撞到墙上，这个墙都撞得凹进去一块了。听得懂吗？我这意思你听得懂吗？
听懂了，师傅。
你是谁呀、啊？你来这个，你还来个金箍罩，你去拿根棍子在地上划一圈，你看看有没有鬼进得去，还金箍罩呢。我看你没脑子啊，你再下去的话，我看你再下去的话脑子没了，傻姑娘了。好了好了，
你看师傅对不起。
嗯
师傅之前有一个同修 在节目里说到，他梦见自己前世当和尚时候的法号，于是他把自己的网名改成前世的法号了。那师傅就猜测说，这样不行，会魂魄不齐。
对，
请问师傅为什么会魂魄不齐？
招魂呐、我问你啊，招魂听得懂不啦？
怎么招魂？他的前世不是他吗？
我问你一句话好吧、我问你一句话好吧，你比方说你原名叫王小红啊，你现在姓名叫王继红，人家拼命叫你王继红王继红，等到有一天突然之间人家叫你王小红，你头会回不回过去吗？讲呀，会。好了，又叫你王小红又叫你王继红，你是不是头有点晕啊？
哦，对，这就是为什么师傅曾经说一个人改好几次名字以后会魂魄不齐。
对
啦，
你看看俄罗斯那些人，什么耶夫什么耶夫什么司机什么司机的来了一大串，到最后你看他们整天喝伏尔加酒，脑子昏昏叨叨的。你把爷爷祖宗奶奶的名字全部放在前面，你说这种人脑子会清楚的？听不懂啊？
是听懂了。师傅请问，是不是为什么有的人指甲一留长就会倒霉？这是每个人都这样吗？
并不是的，指甲一留长，指甲属阴、女人阴，本来阴气很重，在指甲一长，你说阴上加阴，不要倒霉啦。
那女人留长指甲就容易倒霉是吗？
啊，你看看慈禧太后呢，留了长指甲连朝代都没了。听不懂啊？
明白。
留长指甲了，我告诉你，你记住了，阴的东西少留的长。
明白。
啊、你手长一点倒没关系。
好，明白。师傅，您说过临终一关非常重要，那么临终的时候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境界？是不是自己最放不下的自己的弱点，一般在临终之前会出现？
什么叫不上不下？我听不懂啊。
啊，自己最放不下的东西和自己的弱点习气在临终之前就会出现是吗？
啊，对啊，临终之前你会看到很多东西，甚至看见鬼看见菩萨，因为你这个时候你要走了，你的魂魄已经出去很多了，所以你自己的意识不清，所以为什么临终之前很多人会昏迷啊，会迷惑啊，就是一个道理，听得懂吗？所以这个时候你讲。
师父先说完。
你讲啊。
那比方说我们在世的时候特别不舍得一个人，那么是不是临终的时候哪怕你修得很好的，然后那个人出现了，他说你跟我走吧，有可能就会被这个人带到恶道里面。
对对对，所以在人间不要太好，所以夫妻都不能太好啊，夫妻太好，一个老公先走了，那个老太太天天在边上哭啊哭啊，我老头子啊老头子，哪一天老头子就把他带走了，真的
他就上不去了，
上不去了，带到轨道了呀，而且一走的时候第一个接他的就是他老婆，就是他老头子。
那这个是不是平时如果能够练出来的话临终上去就比较容易了？
啊，对呀、无所谓啊，对所有的人都无所谓，这个人就容易上去啊。
那我觉得平时菩萨给我们的梦考也很重要，因为梦考一般都是考我们那些最放不下的，我考我们的习气
啊，
是不是？菩萨就通过给我们梦考和生活中一些事情来帮助我们提升境界，然后帮助我们
对
的时候，菩萨真的太慈悲了。
菩萨，我告诉你，菩萨不是一点点慈悲啊，让你流泪的慈悲啊，真的，你最苦的时候，菩萨给你光明，给你希望。你在人间自己上辈子造的业，在受苦的时候菩萨来救你啊，不是菩萨给你吃苦的，是你自己造业吃苦，听得懂吗？
是师父，明白。
好了。
师父，我就是有一方面事情就经常考不过关，然后梦里就经常出现那些情节。
你们记住了，男人女人一样，感情上最容易考不过，所以一定要感情上坚强。
是师傅，就是我一梦见，我过去那些舍不得的男人，然后他们一带我去，我就跟着他们走了。
看见了吗？
醒来之后我就觉得很
丢人吗？你告诉我丢人吗？ 想想自己过去做的那些事情，你自己讲讲吧，丢死人呐！想一想啦，自己要懂啊，菩萨会像你们这样啦。我举个简单例子，有时候人憋不住的时候啊，就像身上很痒的时候啊，非要手抓，你有时候不抓嘛就算了，过一会儿他也不痒了呀，听不懂啊？
是梦里面就控制不住自己，就跟着对方。
那就是以后死的时候，就是梦里控制不住才会走的。我讲话听得懂吗？
想到这一点的师傅，所以我觉得很可怕。
很可怕，就是考试的时候为什么可怕？就是平时功课做得不好，作业做得太少，开发题目，这就是最可怕的事情。你平时功课做得好，成绩做得好的话，你会害怕考试的。明白了吗？
师傅，您说，假设菩萨不给我这些梦考，那我就不断的修啊修啊，我从来不去接触这样的环境，也不去。
那当然了，这个就不就是和尚尼姑吗？从小叫你们不要接触这些东西，一世修成呀，是这个道理呀。现在你可能全跑到现在自己，哎，不讲了，
师傅。那您说如果我有累世的习气，那我一直没有面对这些让我产生习气的环境，那这些习气会随着我越来越修行而减少吗？
你好好修就减少了，你不好好修就越来越多，听不懂啊？五浊恶世。好了，不能跟你讲太多了，傻姑娘。
好，感恩师父，师父再见。
你快一点呐，要想开呀，不要一天到晚想金箍棒划个圈，动小脑筋，找一个不便宜的方法，快捷的方法。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没有修行，没有简单的方法，也没有特别容易的方法，只有实实在在修心，这就是最好的方法。听得懂了吗？
明白，师父，我一定好好修心。
好了，
师父再见，
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